我们今天晚上是周三的直播，今天是灵性问答，我们从接着上次的问答开始啊。第50个问题是股票、彩票这些投机的行为，在灵性的角度是正当的吗？是不是一个追求灵性的人可以挣更多的奖呢？神圣力量会帮助他吗？或者也许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将更多得来的钱用来捐助呢？好，这个问题应该是也许很多人都关心的啊，因为也许有很多人在炒股。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你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东西本身是没有色彩的，色彩是主观加上去的。比如说，你认为持戒是善的，吃素是善的，不持戒吃荤是恶的，是不好的。但是在最终的实相里面并没有这些，整个宇宙所有的东西并不存在善跟恶，善跟恶依据人的主观，宇宙里面所有的一切本身并不存在善跟恶，善跟恶是来自人的主观，而你知道你的主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的主观随着时代在变化，随着文明在变化，随着文化在变化。100年前认为不好的事情，100年后也许整个文明认为它没有什么问题。也许10年以前认为不可原谅的事情，10年以后已经变得可以原谅了。30年前认为是邪恶的事情啊，同性恋，甚至现在美国的法律都接受同性恋、同性婚姻，所以这些判断都来自主观。同样的，股票、彩票这些东西，也许在一个框架下被认为是不好的，赌博的行为啊，被认为是不好的，是一种赌博；而在另一个框架下，就完全可以被接受。所以，这跟你的主观的出发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同样一个股票、彩票，你的出发点是一个赌博的，是一个博取个人利益的，那么也许它对你真的会有所伤害。但如果出发点不同，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第四道的葛杰夫，他在二战时期由于分赃白露，经营不善，关闭。他这个古董生意也进行的不太好，非常窘迫。但他依然要养很多人，他手底下很多人实际上是依赖他的。你看，葛杰夫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他非但做生意、做买卖，而且类似于股票这些东西，他也接触。他甚至在二战时期，通过骗保，从银行获得了一大笔贷款。那个贷款实际上他只是用了一张白条，白条从银行里弄了一大笔钱。你知道他在苏联的时候，他在前苏联的时候，他的课程是收费的，而且收费相当昂贵。他的收费标准是每一个会员加入他的课程，必须把工资的10%作为会费，所以有钱人就要更多的出钱，没钱的人也要出10%，所以他在苏联前苏联的时候累积了一大笔财富，这笔财富曾经遭人非议，因为它不是一个小数目，非常大的一个数目。这笔财富你知道后来用到哪了吗？这笔财富后来成为 葛杰夫带着将近一两百号人逃出前苏联，逃到法国分担白鹿的路费，他们甚至逃到欧洲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钱几乎都花光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前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刚刚占领啊，刚刚把沙皇推翻，整个国家陷于混乱，所有的火车都是征用的，全部都是征用的，普通人根本上不去，随意的都会有人被枪毙啊，所以一路上相当危险。而葛杰夫能够做到包下几个车皮装他的货物跟他的这些门徒，有上百号人，他带着上百号人逃难。显然你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办到的，他实际上是通过贿赂，他贿赂了那些士兵就腾出几个车皮的这个车厢让他装货，货物里面有大量的红酒，有大量的这个牛羊腿啊，大量的肉类，各种各样好东西都有，所以他实际上既用钱又用货物，贿赂了很多的人。当然这一路贿赂下来，等到逃出前苏联逃到欧洲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了，他带着一百多号人身无分文的逃到了欧洲啊，一路上就靠贿赂。即使是贿赂，这个被不耻，被这个正人君子不耻的这个行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完全是合理的，完全合理，因为他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他为了拯救这一百多号人。葛杰夫在欧洲的时候住这个带着这票人住进难民营，排队领难民营的稀饭，很惨。他后来再带领着一百多号人继续逃，往法国的方向逃，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儿。一路上他开始做生意，因为他完全没有钱了，这一百多号人连吃的东西都没了。他把所有人身上的金戒指、银戒指全部要，全部命令他们脱下来，不许把你的个人财物藏在这个口袋里。命令所有人，你哪怕有一个金戒指，哪怕有个金耳环，通通交工，交给他去当掉。当掉以后，有一点钱就想办法维持所有人的生计。就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强势的人，非常强势。最后连身边的这个金戒指啊、耳环全部当光了啊，完全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他用了一点点钱开始从另一个镇批发地毯，到另外一个镇去贩卖，高价贩卖。一帮子人就两个镇来回贩卖，贩卖了三个月，筹了一笔钱啊，倒卖啊。最后他终于带着一百号人逃到了法国分担白鹿，成立了新的社区。而他的社区实际上一直经营不善，他一直靠赚外快来维持这个惨淡的经营。他靠什么呢？给人家鉴定古董，因为葛杰夫他似乎有那种对古物的年龄断代的神奇力量，一些赝品逃不过他的眼光，他似乎能够发现这个东西的年代是久还是轻，是老还是旧，鉴定古董。但是鉴定古董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啊，勉强维持生计。二次大战啊，最后他的这个分担白鹿社区也关闭，他本人也遭了一次很严重的车祸啊，骨头全部撞断。到最后他想了一招，就是从银行骗保，他通过一张白条从银行获得了一大笔贷款啊，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所以你做一件事情那个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如果动机是对的，甚至你可以贿赂，你可以炒股，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 你不是为了自私的原因。你知道凯西托姆里面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凯西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银行家，他的祖父就很有钱啊，他父亲他祖父都是银行家，很有钱，非常有钱。二十大寿的时候正好面临着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股灾，在股灾之前，通灵里面突然间出现了这个这个有钱人叫到凯西的这个寻求通灵解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他祖父的灵魂，包括他祖父灵魂背后的一个神秘的力量，一个上苍的力量，这个力量联合着他祖父的灵魂，通过凯西的嘴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定要帮助你度过这次难关，并且非但不会让你在即将来临的灾难当中，指的就是这个非常严重的一次股灾，对，非但会帮助你度过这次股灾，而且会让你盈利。结果在股灾之前，那个通灵就警告他要卖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他非常信任啊，结果他完美的避开了这次灾难股灾，所有的其他的富人都变成了穷鬼，有的跳楼啊，有的反贫，唯独他没有受任何影响。而且股灾过后，他又通过通灵的这个凯西通灵的方式，赢得了好几次的高潮啊，在股市上面的高潮。那个背后有一个力量，那个背后不仅是他祖父的灵魂的力量，而且有来自更古老的力量，这个力量似乎在有意的帮助他。因为这个人，凯西的这个朋友是不简单的，他实际上一直在依助凯西的事业，而且这个人有极大的灵性倾向，这人不仅仅是一个生意人银行家，他有极大的灵性倾向，他实际上意味着当你帮助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将帮助全世界，因为这股力量在背后推动他，因为他对全世界都有帮助，都有益。所以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上帝是很灵活的啊，他并不死板，上帝并不是一个说我要持五戒修十善，他非常灵活，他知道怎么做，他知道怎么下棋，他的每一步棋都有其用意，他的每一步棋都有一个长远的推动愿景，而那个推动愿景总是在帮助整个地球或者整个文明在向一个更高的方向前进。所以你知道宇宙的力量并没有善恶，有的时候它看上去好像是毁灭了一个文明，有的时候看上去它好像是帮助了另一个文明，但背后总有其深刻的意义，它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要理解这个神圣力量的推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以此为借口，以神圣力量为借口来获得私人的帮助，那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了。也许很多人有发过这样的愿啊，请菩萨帮助啊，请神帮助，让我发一笔财，让我中彩票，然后我会把这彩票的50%捐出来，50%捐出来造庙等等等等。你知道你发这样的愿意味着什么吗？你发这样的愿意味着菩萨是个贪财的人，他非常贪那50%的财，他给你100万，你会把50万还给他，所以他很贪财，所以他就给你100万，他等着你把50万捐给他，所以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愿望实际上是对神圣力量的侮辱，他并不需要财富，上帝本身，这些圣者本身并不需要财富， 他并不贪心你会捐给他的那些钱，并不需要这些。所以最后你该怎么办？最后你其实不能办任何事，最后只有那个永恒的力量，他自主的在推动。也许他的推动落在一个人身上，也许他的推动落在另一个人身上，无论他的推动落在谁的身上，都是超乎你意料之外的。所以不要指望你的贿赂会打动神圣的力量来帮助你中彩票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第51个，我吃饭吃好多，很容易饿，一次可以吃4碗，很多时候吃到撑，吃到肚子胀，胀到不舒服我才停下来，但是我很瘦，这是什么原因？我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甲亢，你有可能是甲亢啊，但我不能肯定啊，这必须经过医院的检查。据说甲亢的人会吃很多，但他会很瘦，非常的消瘦，而且甲亢的人胃口特别好啊，他很能吃，但是越吃越瘦，而且越来越疲劳。而且甲亢有一个标志，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严重的甲亢会有心脏的问题啊，他的心脏会蹦蹦的跳，跳到他无法睡眠，所以你需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第52个，闭着眼的时候看到蓝珍珠容易吗？同时也看到白色的点。如果是闭着眼看到了蓝珍珠，跟睁眼有睁眼意义有区别吗？首先它不是一个蓝珍珠啊，它是一个蓝色的晕光，这个晕光类似于孔雀羽毛的这个最端头的那个圆圈的形状啊，它是一个深蓝色的晕光啊，一层一层的。这个晕光是你第三只眼的背景，在这晕光的最中心点，有时候会出现白点，有时候不会啊，它不是注定会有。而这个晕光往往是睁眼看到的，因为睁眼更容易看到，闭眼倒不容易看到，因为它是很深的深蓝色，当闭眼的时候它容易跟黑色的背景混淆。所以一般情况下，在第三只眼出现初期的征兆时，你会在睁眼的情况下看见深蓝的晕光，而不是闭眼。你尽可能的用睁眼的方式看，否则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你的想象力，而不是真的。真正的第三只眼背景不需要闭眼看，完全可以在睁眼，可以在日光底下看到，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像霓虹灯一样清晰，非常清晰啊！而且它不会改变，很稳定，非常稳定，这就是真的，它是客观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幻觉的。这个睁眼的蓝色背景，蓝色圆光的背景，你不需要人为的去看它，它如果出现那很好，它如果不出现你不需要去追求它，因为追求它会带来一个危险。因为这个睁眼的蓝色背景，它连接着你的潜意识的宝库，也就是说这个背景有可能在背景当中出现的是善良的画面，也有可能出现的是险恶的画面。它出现的不一定是善良的画面，有可能出现的是非常凶险的画面。而当你没有足够的超然的觉知力的情况下，当出现凶险的画面将对你是一个极大的困扰，当出现美丽的画面对你也是一个困扰，因为那个画面的美丽程度会立刻吸引你，它异于常态，它不是一个你眼睛看到的手机啊、电脑啊、桌子啊这么一个实体的物质，它非常鲜艳美丽，所以它你会立刻被它吸引住。所以无论是出现美丽的场景还是恐惧的场景，你都会被它吸引住，而吸引住就是个灾难。无论是美丽的还是丑恶的，一旦被它吸引住，你将是一个灾难。那个灾难意味着 你会越陷越深，你会让那个画面迷住而越陷越深，而那个画面由于你的注意力会越变越多，这很危险。如果没有一个老师在旁边指导的话，你很有可能出现精神分裂啊，因为你的潜意识在争夺显意识的地位，这本来应该是显意识的事，但是潜意识在争夺它，你的两半的意识在相互夺取主导权。所以如果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陷进去以后会出现一些分裂啊，会出现精神分裂，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看，因为第三只眼是相当危险的。第三只眼的视觉跟神经只差着一层薄膜，也就是神通跟神经，出神通跟变神经病只隔着一张纸，只隔着一张纸，这非常危险，都不建议大家在意识达到浩瀚之前去尝试第三只眼啊，这是相当危险的事啊，也可能也许带来无穷的祸患，也许你看到那个画面，看到那个蓝色的背景，它不会出现画面，大多数人不会出现画面，但是即使不会出现画面，它也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它对你的有限它对你的这个眼珠的眼睛的视觉会是个伤害啊！如果你真的看到过，你会有这个经验，这个背景蓝光非常伤眼睛，它很亮，你知道你如果眼睛盯着灯泡看，你的眼睛会受不了，对不对？你的视力会急速的降低。你第三只眼出现这个背景由于特别亮，当你盯着它看的时候，你的肉眼的视觉也会降低。所以很奇怪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恰当的方法训练第三只眼的话，他的肉眼会失明，或者不是失明的话，就是变得视觉非常的糟糕啊，你变成严重的近视眼，因为它对肉眼是有一定的刺激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佛陀的弟子当中，那个眼睛瞎掉的弟子成为了第三只眼的神通第一啊，他因为肉眼瞎掉了，肉眼瞎掉以后内眼就比较容易张开啊，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相亲相夺的一个作用在里面，所以它还是本身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即使你没有看到画面，它对你的肉眼视力也是一个伤害，所以不建议大家做，你应该忽略它，它对你其实帮助不大，它对你的迷惑比较大，它很容易迷惑人，所以一开始不建议大家做。比这个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意识的上升啊，比你看到什么要重要的多。你看到什么其实都是看新闻看到各种各样神奇的场景，仅此而已。而意识的上升比看到什么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意识上升而不是看到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梅克巴巴讲，他说他会主动的关闭那些打开第三只眼的人。如果他发现某一个 master 或者某一个行者，他由于内在精进的关系偶然地打开了第三只眼，那么这些大师会抚摸他们，关闭那只眼睛，因为那只眼睛要打开对他是有害的，对一个还没有达到永恒的人来说绝对有害，不会有益。对那些类似梅克巴巴这样的上师会让你关闭他，他甚至会有意的在背后关闭它，以防你掉入陷阱。好，我们来看第53个问题。老师，这个中脉冥想个人感觉有治疗的功能，这个能量场打通了调理身体使用的啊，显然中脉冥想不是为了调理身体使用的。也许你看过昆达里尼的书，古印度瑜伽的书，你会发现古印度瑜伽一致的认为昆达里尼是危险的，昆达里尼是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因为人类的整个系统不是为了向上的，而是为了向下的。我们性中心是向下的， 能量的发泄都是向下的，你整个的生理系统不是为了向上运动而创造的，向下运动比较符合生理的常态，而向上运动不太符合生理常态。这一个昆达里尼上升的人，他的生理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打扰，受到干扰，变得一定程度上混乱。一个昆达里尼上升的人荷尔蒙会上升啊，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脊椎能量的上升，他也许会发现他变得焦躁了，更加的焦躁而不是更加的平静啊，这跟一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印度教讲昆达里尼很危险，因为他让一个人变得焦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他不是治疗性的，他是发泄性的，你的病不会因此好，反而会因此变得强烈，你的胃痛会加剧，你的头痛会加剧，你的失眠会加剧，这些都会加剧。随着昆达里尼的上升，你会很容易失眠，很容易变得燥热等等啊，所以跟人们想象的很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知道这些过程，他知道这些内在的诀窍。而当你的昆达里尼，当你的内在能量上升到顶端，那个能量再一次下降的时候，你才开始拥有治疗的倾向，而不是一开始。一开始它对你的身体绝对是个打扰，不是治疗性的。当能量从顶端开始一个新的下降，一个新的循环的时候，治疗的力量才开始渐渐的显露，而那个力量也只是副产品，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主要的根本就不是来自昆达里尼的治疗作用。昆达里尼本身一丝毫不关心治疗，昆达里尼本身只关心意识的融入永恒，他只关心这一件事。但是副产品，比如说甘露，比如说光明，这些副产品的确会在最尾端最末端产生一些连带的副作用，治疗的作用、宁静的作用、抚慰的作用，这些作用甚至你不需要关心它都会自发的产生。所以昆达里尼是这么一个现象，一开始它在搅乱你，搅乱你的生理能量的排列，是向下的排列开始向上，你的整个生理开始变得混乱，最后当它融入永恒以后，那个来自永恒的能量再一次灌入身体，有序的下降，再一次重组。它是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它先是破坏，再开始重组。因为除非你摧毁原有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重组，所以它必须先摧毁原来的秩序。但是人们往往在摧毁的时候就变得害怕了，摧毁的时候就开始变得按耐不住了，你开始失眠，你开始受不了，你开始觉得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开始觉得你是不是练错了，你的冥想是不是错了。但这些都是在摧毁的过程当中。所以昆达里尼在前期的时候会强烈的头痛，而且这个头痛会持续好几个月啊。我记得克里希纳穆提跟那个梅克巴巴，他们的头痛都持续了好几年，不是几个月。克里希纳穆提大概有几年时间连续头痛，当然前面的三个月是最强烈的，头痛到他在地上滚，根本就不能碰他，他头痛的这就是说头痛的强烈程度可想而知，你手碰到他都觉得受不了，他非常痛。梅克巴巴头痛到后来，他直接找了块石头砸自己的大牙，所以梅克巴巴有几颗牙是掉下来的，他是被他自己用石头砸下来的，因为他头实在太痛了。这颗砸石头的这颗砸牙的这个石头现在还在梅克巴巴的这个三摩地呢。据说每一个靠近这个石头的人都会头痛。所以昆达里尼在一开始的时候，正如印度教讲，它是危险 一般人可能，如果没有人指导的话，你一定过不了这个坎。我们的学员里面，在一开始都会出现头痛的现象啊，有很多人都会出现头痛啊，头痛头胀的现象。但是经过引导，这个现象会很快的消失。但是没有人引导的话，这个现象可能会持续很久很久，持续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所以类似昆达里尼的这些东西，最好都不要自修啊，自修一定你会陷入困境啊，你会变得类似练气功一样的有走火入魔的现象，而且很难回头。它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它是心理性，它是能量性的，所以医院对它无能为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有个问题啊，西洋老师讲能量的八度音阶，每件事都将有一个小的困难起点跟大的困难终点，一旦你跨越了这个小的鸿沟，就能够继续深入，一旦你能够跨越成功前最大的困难，你将能够获得最终的光明。可是我一碰到困难就会想，难道是宇宙在提示我不要这样做？这样的话什么都做不成了，我分不清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什么时候要坚持跨越困难，请老师解答。好，这是你对八度音阶的一个不了解产生的疑问。你知道八度音阶意味着哆瑞咪，在咪后面才是一个小的困难，咪到发中间有一个小断层，半个音阶的断层，它只有半个音阶。咪到发，你跨越了这半个音阶，你就跨到发上去了，发嗦拉西。从西到高八度的一个哆，从西到哆有一个大的断层，你经过这个大的断层，你就会上升到更高一个台阶的哆啊，如此循环。也就意味着这个困难不是在一开始有的，你明白了吗？你说的困难如果是一开始有，那么也许它暗示着你不应该这样做，也就是说这个缘起不好。你这里讲一件事，如果一开始在你跨第一步的时候缘起就不好，比如说你跨出门第一步突然间有个乌鸦在你头顶叫，那这个缘起就不太好，你今天最好不要出门了。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最好今天不要做。你刚一开门，一只乌鸦啊，或者一只鸟，有一个粪便，鸟拉了一坨屎在你的脚前，那么你这件事最好不要做。那是一开始，就是都，你跨第一步的时候就有一个暗示叫你不要做，就是都。但是八度音阶不是这样，八度音阶在哆瑞咪的时候很顺利。哆瑞咪的时候非常顺利，没有任何困难。而当你变得非常顺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坎到来了。这个坎就意味着你是否走回头路呢，还是坚持跨过去呢？如果前三步都很顺利，突然第四步不顺了，那这第四步往往是对你的考验，看你是回头呢，还是勇于前进。这个时候你应该勇于前进，你应该跨越障碍啊，所以这是有微妙的区别的，微妙的区别的。但是谈到跨越障碍，无论是哆瑞咪以后的这个障碍，还是一开始缘起不好的这个障碍，其实你都应该以你的智能来跨越，你不应该硬拼，硬拼永远是愚昧的。有的时候这个世间，这个人世间的事啊，错综复杂，它并不意味着一坨鸟屎掉在你的眼前你就应该关上门今天不要出门，不一定非真的是这样。所以当一坨鸟屎掉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依然要有一定的智能，你依然要综合所有的因素来考量，来判断，否则你有可能还是会错过一些事，还是会错过一些事。也许那个暗示是告诉你这件事不行，但那件事行，这是很有可能的。它并不意味着你今天永远要把门关上，不要出门，它并不意味着这样。所以就好像周易里面的梅花易数一样， 即使一个门外听到的声音，它可能意味着很多的东西。也许听到了乌鸦叫了一声，哇叫了一声，这叫的一声也许意味着这件事不好，缘起不好，但也许意味着一个远方的事正在陷落，而不是指你的，它是指另一件事，远方的事，它只是在告诉你那件远方的事现在陷落了。所以你要如何判断呢？同样的一声乌鸦叫，它是跟你有关的还是跟远方的事有关的？你要如何判断呢？这需要巨大的智慧，这需要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只有一个对生活充满了警觉跟观察的人，他开始能够通过蛛丝马迹感知到这件事指引的方向到底在哪。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它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啊、哦，你只是要判断这个事情是在八度音阶的第一个音阶还是第三个音阶，这只是我告诉你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技巧而已，里面的技巧还多得很，太多了，没法一一的说明。唯一能够让你理解的就是你需要在生活当中更仔细的观察，你慢慢就会总结出各种各样的经验，属于你的经验，你慢慢就会知道这些暗示很明显的是指向那一件而不是这一件，你甚至说不出一个特别具体的理由，但是你就是知道啊，有的时候会这样。所以克里希丹莫提曾经讲，他说一个人，当一个人说我知道了，意味着他错过了，而一个真正在觉察的人，他哪怕在90岁他都在学习，他从一片落叶当中学习，他从一声鸟叫当中学习。这是柯讲的，他90岁了，他说他依然从路上的每一片落叶当中学习，从脚下的每一块石头当中学习。一个拥有如此学习心智的人，他将永远年轻，他将永远富有活力，哪怕他90岁。你会发现生命生活变得极其有味，有味道，他一点都不枯燥，他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未知。你会从每一片树叶每一声鸟叫当中学习全然新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然后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啊，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在乎八度音阶啊，我们回过头来讲，你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在乎八度音阶，你真正要在乎的是每一秒钟每一个片刻，那比八度音阶更准确更准。所以为什么梅花易数里面讲邵康节的梅花易数实际上更准，比卜卦比那个铜钱卦更准，因为铜钱卦也许只有384爻，它的爻数是有限的，只有384个选项，超出384个就没有了。但是梅花易数的话，它的选项是无止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每一个片刻都有不一样的象征出现在你的面前，每一个片刻你都可以通过不一样的象征来判断，所以那个远远比铜钱卦要准得多啊！这就是生命，生命本身给你的暗示其实比铜钱来的更加的清晰明确。好，我们来看第55个问题。我好奇有文章说地球是一个监狱，我们都是犯错被下放的，是吗？我们到底是犯错下放地球，还是自己来进修的？地狱是否真的存在？好，这个问题。好，地球是个监狱，这个说法来自哪里？这个说法最早的应该来自尼古拉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是个相当传奇的人，他提到整个太阳系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就是说是一个灵魂不能逃出的系统，逃不出去，它就好像是个监狱。但是我觉得尼古拉特斯拉的这种说法只是事物的一面，而并不全面。 它并没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蓝图。那么更加宏观的蓝图是什么呢？更加宏观的蓝图在梅赫巴巴，在佛教，在印度教里面，或者在凯西的说法里面也有更宏观的蓝图。凯西也提到过地球是一个学习场，而这个学习场就像是个学校一样，你没有毕业你就走不出去，你必须留级，必须重新学习，直到你完美毕业。你完美毕业以后，你的去处基本上是大角星，一个高级的星系啊，大角星更靠近银河系的中心，地球在银河系的一个悬臂上，很边缘啊，非常边缘。大角星是基本上靠近银河中心了，已经。就大角星是比地球高级多的一个物理层面，所以凯西也讲过这个说法，但凯西给了一个更宏观的面向。那个面向是什么？那个面向意味着每一个层面的灵魂都有一个相应的处所，就好像鱼类的进化阶段会有海洋来包围它，海洋作为它的一个进化的场所，哺乳动物的进化阶段会有陆地提供给它，陆地就是它的进化的场所，人类进化的场所就是这个太阳系地球，地球是它进化的场所，它是宇宙的一个巧妙安排。说它是监狱有点悲观了啊，有点悲观了，它其实是一个学校，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现阶段进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场所场地，你必须在这个场地寻求进化，相应的灵魂只适合这样的场地。如果给你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你将无法获得完美进化，非物质世界不适合你，你的灵魂只有进化到更高级的情况下，你才能进入非物质世界，类似天堂啊、极乐世界啊等等，那样的世界才会跟你匹配，跟一个进化的灵魂匹配。而现在你的灵魂只能跟物理世界匹配，所以为什么佛教讲有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每一个界都跟相应的灵魂匹配，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监狱，他们只是你最适合进化的场所。当然你功课没有学完你就出不去啊，你必须留级，一世世的转世轮回，直到你完成功课。完成什么功课呢？完成爱的功课。当你还对这个世界有仇恨，你将无法完成它。所以建议大家去看凯西的好像叫十八个解脱于世界的灵魂，我来看一下那篇文章叫什么。对，叫不再轮回，十八个凯西分析的这个灵魂啊，叫不再轮回。这本书里凯西解读了十八个人的这个十八个人的这个生命，这十八个人没有一个是有名的人啊，是国王啊、公主啊、主教啊、活佛啊，没有一个，这十八个人都是普通人。但这十八个人，凯西解读里面说，他们这一生将是最后一生，他们不会再回到地球的轮回里来了，他们的下一生将会进入大角星的高级层面。而这十八个人里面，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教师，都是很普通的人。但这十八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对他们工作的伙伴没有任何怨恨，他们几乎人格上或者性格上已经达到了非常平和的状态。当你的生活，当你整个生活是那么的平衡，不再怨恨，意味着你的地球的学习就终结了。当你还在怨恨某人某事，意味着你必须再来，你必须完成那个未完成的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对某人的怨恨，你必须终结它。你终结了这一切，你就真的圆满了。 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活佛，一个大师，一个类似于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你也可以终结它。这十八个人并没有某一个人是打坐的修行的，都没有，他们甚至灵性的倾向都不很显著啊，他并没有天天念经啊念咒啊，都没有，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所以这很有借鉴意义。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人其实是真正修行的人。你有怨恨你的家人吗？你有怨恨你身边的同事跟朋友吗？你对别人嫉妒吗？我觉得嫉妒是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好像充满了嫉恨。如果一个人他手机比你好一点，你就会嫉妒他。一个人工资比你稍微高一点，你就会充满了嫉妒。很多人充满了嫉妒，竞争太强烈，生存太残酷，他变得特别容易嫉妒。你如果嫉妒，你一定会再来，你一定会再来。如果觉得别人长得比你漂亮，等等等等，他的社会地位比你高，他工资比你多，你就开始嫉妒他。你心里诅咒他，怨恨他，你一定会再回来。当你不爱他人，当你嫉妒他人，意味着你在怨恨整个世界。当你怨恨整个世界，你的功课就没有了结，你没有毕业，你必须回来，直到你对这个世界不再怨恨，充满爱，直到你对你身边的人丝毫都没有怨恨，充满了包容跟原谅，你的功课就终结了。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一个念佛的老太太。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别的念佛的老太太非常和善，精于所求，她也不要什么，念念佛挺好的，晒晒太阳，给家人做做饭。而这样的老太太极有可能也许是她的最后一生了，她不再怨恨任何东西，她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也终结了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终结你的嫉妒，不要再嫉妒啊！嫉妒真的是很有毒的一件事，非常有毒。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第56个：2012年世界末日是假的吗？2012年发生了什么事？看到有说法进入水平时代，这个有什么含义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问的，今年是2015年的，你还问这样的问题吗？啊，2012年如果是真的，你还会活到现在吗？2012年以后，12月以后进入水平时代倒是真的，啊，的确是进入了水平时代。水平时代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了灵性文明的倾向，而的确有这个倾向。我发现这个倾向是真的，对古人的这些年代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应该没有错，的确有这个倾向，整个世界都变得更灵性了，整个世界都在潜移默化的在向灵性的方向驱动，但这个驱动是双向的，有大量的灵性的灵魂转世到了这个地球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有大量的灵魂转世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些孩子都有强烈的灵性倾向，这促使整个地球开始迈入水平时代。所以水平时代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而水平时代象征着另一个倾向，宗教将消失，这也许没有人告诉你。一个时代越跨入灵性，宗教将越消失，灵性将成为生活化的，而不是宗教化的。上一个时代之所以宗教兴盛，是因为上一个时代不那么灵性，对宗教必须凝聚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凝聚在教堂里面，凝聚在教会里面，凝聚在寺庙里面，它注定只凝聚在少数人里面，专业人士里面，和尚、神父、教士里面，大多数人只是到庙里去烧烧香拜拜，仅此而已。 当整个时代整个地球都跨入灵性文明水平文明，意味着教堂就没有必要了，教会就没有必要了，寺院就没有必要了，专业人士就没有必要了，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将成为灵性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直接跟神圣沟通的，他不再需要教堂作为媒介，不再需要和尚教士作为媒介，每一个人将有能力直接跟神圣沟通，并有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将会实现。这预言也许你没有听到过，但是我今天会告诉你，那个预言当中，预言在水平时代，每一个人都将开悟，或者说大部分人都将开悟，有大量的人会开悟，而不是少数人，不像我们上一个时代，只有少数人会开悟。开悟是个罕见的事，但是一旦跨入水平时代，开悟将成为一个常态，有大量的人会开悟，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而这注定将成为现实，它离我们已经不远了，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啊！水平时代，而且会相继有很多的重要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显现，由于广大的灵性趋势，就有重要人物也会显现。这就是57个问题：紫微圣人是真的吗？文明会进化提升吗？文化的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山海经、易经是谁的作品？玛雅人怎么消失的？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圣者会来，凯西也提到了他，戴斯也提到了他，至于他是谁我不能透露啊，这是秘密，但是他一定会来，而且他已经到来啊，我只能说到这为止。人类的文明将会得到普遍的提升啊，因为水平时代来临了，中华文明的源头那是古老的戈壁，古老戈壁的沙漠，这是凯西提到过的，道家的源头来自于古老戈壁沙漠，山海经、易经，当然你知道这些都是古代圣者的作品，古代圣者有很多人像玛雅人一样消失了，他们是集体消失的，古代甚至有一个国家凭空消失掉啊，这个在玛雅经典记载跟这个古人的记载里面都提到过啊，在山海经里面也提到过，有一个文明是直接整个国家消失的啊，因为一旦一个文明达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它必须跟物理世界匹配，就好像你的灵魂必须跟地球匹配一样，当你的灵魂进化到一定阶段，这个地球将无法再匹配了，你不得不离开。你知道像十分经中的香格拉净土，那个文明实际上原来在地球上，那个文明就在我们的地球的表层，在这个土地上存在，但由于那个文明进化了，它开始无法在土地上存在了，它开始进入了非物质存在，但这个非物质存在并没有离开地球，它还在地球的这个同一个空间。我知道禅宗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很著名的禅师，这个禅师修道修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当地的地址，也就是土地爷，地址从他进修的山洞里啊，从那个地底下冒出来，一个土地神从地底下冒出来以后，献给他了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是古代的先人留下的，你看一看，你看了以后，对你的修行将更好。这个老禅师就看了一遍，看了一遍，显然对他的修行帮助很大。一个月以后，这个地址又出现了，这个土地爷又出现了。他说：“师傅啊，由于你的进展太快了，人类世界这个物理世界将无法再适应你。所以我给你一粒丹，我给你一粒药丸，你必须吃下这个药丸。”然后来到这个有点类似于非物理世界仙界，否则的话你要么圆寂，要么就是彻 彻底离开，只有这两个选择。你已经没法待在这个山洞里了，这个山洞已经跟你不匹配了，这个山洞是物理的，跟你不能匹配了已经。所以这个老和尚后来就跟他的门徒啊道别，说我并不想离开，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我内在的修正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我不得不离开，这个物理世界已经跟我不匹配了。道别以后，第二天他在这个山洞里他吃下那粒神仙给这个土地神给他的药丸以后，他从山洞向前跨越，他的门徒就看到他眼看着跨入空气当中的台阶或者彩虹，就直接的跨越过去以后就消失了，也不知道到哪去了，直接的跨越过去以后就没了，他进入了另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实际上也在同一个空间，他并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只是进入了一个非物理的空间，人类看不到而已。这个公案被记载在禅宗的这个语录里面啊，作为一个神奇的事情。哎，对，他进入了福地洞天，对，没错，天界啊，进入了福地洞天。这个福地洞天其实啊，仍然在这个洞里，只是人类看不到。这个公案被记载在禅宗的书里面，作为一个奇迹。禅宗你知道，并不被随便的记载这些神奇的事。他一旦记下来，就证明这件事一定发生过，不是神话。所以我告诉今天之所以会讲，就意味着他来自禅宗，他比较可靠，他不是一个像道家的神仙传，道家神仙传里面有70%以上都是神话，民间的神话，不太可靠。但禅宗公案里这些东西，如果你看到，可靠性非常高，他不会乱讲的。所以这个公案就意味着它其实产生了一个跟玛雅文明跟古代的那些文明一样的一个活着的时候的一个平移转移，一个物理层面向高维度层面的转移，它跟香巴拉净土的转移是一样的，整个香巴拉净土的臣民都集体的转移到了非物理空间啊，这个物理空间，这个非物理空间在600年以后会被人类发现啊！这个香巴拉十轮金刚里面提到，2600年以后，人类将发现香巴拉净土，并且发生一场人类跟香巴拉国民的战争。这个战争以香巴拉世界战胜为结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